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他的教导。我刚从汉堡过来，一路还顺利。去年的这个时候在大家中间，所以可能有一些面孔还熟悉，有一些不太熟悉。之后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交流。好，我们先安静下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福分，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主给我们从你来的话语，让我们的心灵得饱足，我们的生命得建造，也把下面这段时间放在主你的手里，愿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讲话，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敞开自己的心来领受从主你来的教导，也愿意我们的在生命中经历你，认识你，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我们感谢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思慧呢帮我们读了一段经文，我看应该是往后走，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段经文呢对我们的生命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里头有什么样子的提醒。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过一句话，就叫小事见品格，那么在选择中呢看见生命品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有一种警觉，就是我们人生呢遇到很重要的事情，一些大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对你的人生的未来呢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是我们去求职，或者是我们很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机，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对我们的人生的未来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通常在这样子的事里头呢，我们会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警觉，我们要警示自己，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呢，我就会影响我的未来。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在小事上我们该怎么样做，在小事上呢，我们不觉得小事情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们常常呢，在小事上非常随性，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就这么去做。所以在小事情上呢，常常因为我们不警觉，常常随性而做的时候呢，常常会反映我们真实的品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就在小事上呈现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小的事情呢，常常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也在对小事去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呢，我们的选择呢常常呢看出我们的生命品质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小事情呢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说小的事情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品质，那么我们说信仰和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在信仰里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去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信仰其实它是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品格的。所以任何信仰它要对你的人生产生影响力的话，它一定要沉淀到你的品格里头，沉淀到你的品格里头的时候呢，它才能表现出行为，相应的行为来。所以说呢，显明在一些细小的举动和选择里头呢，很多的时候是反映了我们生命的品质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生命的品质和信仰呢，从这个意义上呢也是息息相关的，信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呢它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品格。那么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说有信仰支撑的灵性生命呢，通常它表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的内在呢是和神相连的，是和神建立在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里头的。我们的内心，我们孝准神，孝准神的心意，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我们愿意按他的心意去行。 所以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里头呢，要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活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旨意，这是信仰呢带给我们生命里头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按他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信仰呢才是一个活泼的信仰，才是活生生的信仰，才是呢有见证的信仰。那么基督徒我们说不是以行为称义，特别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一直强调的呢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只是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呢非常清晰地把这个教义呢呈现出来。我们说因信称义是不是就不在乎行为了呢？你的行为是怎么样就不重要了呢？不是，它是讲到的信心是第一位的，你的心要放在和神的关系里，信心到位了呢，它自然会带出一个行为上和你的信心相对应相一致的行为。所以一个以信心称义的基督徒呢，最后呢也是一个整全的生命品格呢从内向外延伸，是一种自然的延伸，而不是呢很做作的表现出来的和你里面不统一的那种行为。所以从基督徒当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的品格呢才能真正的呢向神按他的心意去行，所以去蒙在行为上呢去蒙他的，就是说蒙他的，我们在品格上蒙他去喜悦，在我们的行为上呢去荣耀他的名。这是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关系，也是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呢所传达给我们生命里头带给我们的那个方向所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整个信仰的核心来看呢，我们再回到今天刚才司会给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挪亚这个一家呢，他们这一家的一个生活情节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片段里头，它给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我们的属灵品格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提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现在来，如果弟兄姊妹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刚才司会帮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在你们的对圣经里头，在第六页旧约部分。那么按照就是前面的这个引言的思路，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这段经文里这段有限的片段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果手头翻开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在第九章从十八节开始读，一直读到29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佛，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韩
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戴上，他们背着脸就不见他父亲的身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立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这段经文呢是一个生活片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要想明白这段生活的片段它到底描述什么，我们就需要认识这个经文里头描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挪亚。那么挪亚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要认识挪亚这个人呢，可能 弟兄姊妹信主比较时间久的话呢，大概就会整个创世纪有读过。如果对创世纪读过呢，我们大概就对挪亚这个人有个认识。那么挪亚是什么人？从创世纪呢讲到了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万物，创造人。那么当他创造亚当和夏娃以后呢，我们会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犯罪了以后呢，人类从此呢就被罪辖制，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亚当和夏娃之后的人类呢，是被罪恶充满的，一直在不停地得罪神，一直在行为上不蒙神喜悦。那么到了挪亚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地上人在地上的罪恶呢越来越大了。所以在经文的第六章，创世纪的第六章，它描述了在挪亚的时代的时候，地上人在对地上的罪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一个神已经没有办法容忍的一个状况里头了。因为呢，神是圣洁的，他是没有办法容忍人在罪里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经文描述到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子描述的，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除，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我们会看到呢，当地上充满了人的罪恶的时候呢，神要处理罪，那么要让这个罪呢，就是整个的呢从神的眼前呢就是退去的时候呢，那么就涉及到了用洪水来毁灭人的这个毁灭这个地和地上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决定。那么在经文里头描述的，唯有挪亚呢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为什么呢？接着呢圣经就描述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一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这是挪亚蒙恩的依据。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他的生命能分别为圣，他的生命不效法当时的时代，行在败坏之中，所以神呢要用洪水来整个毁灭这个地的时候呢，那么挪亚和他的一家蒙恩。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七章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呢，神就命令呢挪亚呢开始建造方舟。方舟建好了以后呢，神让挪亚的一家呢和地上的各种飞禽走兽各留一队呢进入到方舟，那么然后呢用洪水整个呢洁净世界。那么洪水之后的世界呢，我们说呢罪恶被神呢就是说罪恶的人类被神毁灭了，或者是用洪水呢整个洁净世界，世界被更新了。那么世界被更新了以后呢，我们说人生命里头被罪辖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景况呢并没有完全的改变，或者是就是完全的消失。所以我们会看到挪亚之后的世界呢，被更新之后的世界虽然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景象，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之后的问题呢又开始呈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所描述的挪亚和他一家的生活情境呢，这一个生活情境是出现在或者是发生在洪水之后。因为洪水之后呢，神和挪亚及其他的一家重新立约，这个约弟兄姊妹就知道是彩虹之约。彩虹之约呢，神是怎么样说的呢？神说，凡有血气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这地了。所以呢神说，我与你们并这里的所有活物所立的永约呢是有记号的，就是我们说的彩虹之约。所以彩虹之约是表明神和人 所立的一个永约，就是不再毁灭这个地。那么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挪亚和他的一家呢开始了一个重新的生活。但是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我们会看到呢，人生命被罪所影响的这个特征呢，它仍然会出来，会出现问题。这就是呢，挪亚这个蒙恩的义人挪亚呢，他在他不经意的一个过失，或者是他的不节制呢，导致的一种灰色的场景。我为什么用这个灰色的场景这个字眼呢？是因为我们前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在北德有一个生活营，在北德生活营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就是在营会上跟就有问题，就说提问说基督徒的人生选择或者是我们的行为选择，是不是不是黑就是白，只是在两极的吗？有没有中间状态？有没有灰色状态？那么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提问呢，让我来思考什么是灰色状态，什么是灰色的生命选择。如果我们说黑白选择是非常清晰的选择，所谓黑色的选择，我们说是带着罪的，或者是呢明显的在道德上在属灵上是不蒙神喜悦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淫乱，我们的犯罪触犯了法律，我们所有在道德的层面和在法律的层面呢，所就是说抵触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黑色的，那个非常清晰的。那么白呢，我们可以说是道德上是非常尊崇的，或者是品格上呢非常荣耀神的。我们说在这两极里头，会不会人生我们有一些选择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像得罪神，但是呢好像你要说它是很高尚的选择，它也不是很高尚的选择。所以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挣扎在里头。我们说在营会上弟兄姊妹这样问的时候，我在想有没有灰色选择。我觉得人生的灰色选择非常多，如果把什么叫灰色选择做一个就是说比喻的话，我觉得在这里挪亚的行为呢就非常像一个灰色的选择。这个选择呢，你要说他做了坏事，他伤害了别人，他犯了罪，好像也没有。因为呢我们在经文里头看到呢，出了方舟的挪亚呢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呢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呢。在经文二十节呢，第九章二十节说，挪亚做起了农夫，他栽了一个葡萄园。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农夫有自己的葡萄园，那么有葡萄园就意味着有葡萄酒，有葡萄酒在丰收的时候高兴了，大家喝酒来庆祝一下，也是在常态的范围里头的。那么挪亚的问题呢，在于当他喝酒的时候，他或许呢兴奋过度，高兴过度，一下子呢控制不住，结果呢就喝醉了。所以在二十一节讲到他喝了园中的酒呢便醉了。所以醉酒这个行为呢，你要说他是一个非常的犯罪的行为呢，我觉得如果从动机的意义上来说呢，如果他的动机不是恶的，也很难说他就是犯罪的。特别是在高兴庆典的一个境况里，多喝一点醉了，或许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醒来一切生活还在继续。但是挪亚的问题呢在于他喝多了以后呢他醉了。所以醉酒呢，我们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黑色的场景，但是呢它的确成为一个灰色的场景。因为这个事件呢，在当人喝醉酒以后呢，完全忘乎所以，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后面的行为的时候呢，后面发生的是什么，完全不在他的掌控范围了。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场景呢，就为后面不同品格的人呢创造了他可以去表达自己自我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舞台。因为他喝多了，他如果是一个行为上非常的检点自律，那么他的行为不会 造成一个破口，让别人呢给别人的行为带出问题，或者是呢创造一个可以让别人的恶格、别人的不好呢彰显出来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灰色的场景可以是说像一个鸡蛋裂了缝一样，裂了缝就开始有，就是说苍蝇不叮无缝鸡蛋，就有苍蝇会要飞进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挪亚的行为、醉酒的行为呢，它可以是说创造了一个、制造了一个破口，为不同的人带来了他可以怎么样去表达自我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会看到他的这样的行为到底带来了什么呢？在经文里头讲呢，他喝醉了以后呢，在帐篷里赤着身体，那么赤身裸体喝醉了，忘乎所以，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后面他的几个儿子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里带出自己的生命品格和生命中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后面描述了他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一个是闪，一个是韩，一个是雅佛，他们面对父亲的失态，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是怎么样面对的呢？我们看到经文呢，先讲到韩的做法。韩是是挪亚的一个儿子，在排序上呢是用闪、韩、雅佛。如果我们按着这个顺序，似乎以为呢韩可能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那么但是经文里头没有非常确切的说他们这几个儿子的排序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会看到经文里头讲到呢，韩看见他父亲赤身，他怎么去做的呢？他就跑到，就到外面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他的两个弟兄呢，一个是闪，一个是雅和啊，你们来看呀，我们这个父亲喝醉了，躺在床上赤身裸体的就那么睡着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的分享。这是他的一个，就是说行为，这种行为里头呢，他到底表达了什么？其实他表达了一个人，他把一种非常他父亲的羞耻的一种失态的一个场景呢向外扩散，向外呢去传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个父亲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不雅、不典雅、不好的一个形象出来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他把他父亲的失态和不雅传出去的时候呢，所带来的呢就是让他父亲不光彩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态和形象呢进一步的扩散和蔓延出去。那么这是他一个儿子的一个做法。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哦，这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不过就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再看后面，我们会看到呢会有另外的处理方法。他这里面就讲到呢，另外的两个儿子呢，一个是闪，一个是雅佛，当他们从韩的嘴里听到他父亲的失态，听到他父亲没有尊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却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启发。是不是面对着不光彩的事情，我们把它扩散出去，讲出去，让世界全都知道的时候，是唯一的做法呢？可能这就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那么我们会看到闪和雅佛呢，作为挪亚的另外的两个儿子，他们却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做法。这个做法呢，他们就是遮盖父亲的羞耻。经文是怎么样说的呢？经文说，于是闪和雅佛拿一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这个经文呢，用非常简短的，就是说描述，但是呢，又是非常警觉，就是非常就是精确的一种描述吧，把他这两个儿子的行为呢就表现出来了，表达出来了。我们通过这个行为呢，我们看到的是闪和雅佛面对他父亲的过犯 或者面对他父亲的过失的时候呢，是完全谨慎的一种态度。这种谨慎呢，表现在呢，他们把衣服搭在肩上，而且呢是倒退着进去。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倒退着进去是为了什么？是倒退进去，我们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哦，作为儿子面对父亲的那样子的一种失态的情景，他尽量不要看见父亲，不要让自己的眼光去看父亲的过错，看父亲的错误，所以他是非常小心退着过去，同时呢也给父亲一个尊严或者是面子，不要让他父亲在这个时候突然醒过来的时候，看着自己赤身裸体的，就是说让自己的儿子看见的时候那种尴尬，那种羞愧呢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两个儿子的做法呢，是一种就是说当他的父亲行为失当的时候呢，是一种尽可能的去补救，不要让他父亲的羞耻带出更多的问题，或者是让他的父亲的尊严呢再进一步的呢，就是说失掉，或者是像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兄弟韩一样，让全世界都知道，让他的父亲呢面子失光，脸丢光，他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所以他就阻断了呢，因为父亲的过失呢导致的不好的后果呢进一步的扩大和蔓延。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里头呢，也表达出这两个儿子呢他们对父亲角色的尊重。因为在古时的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古时的社会父亲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父亲代表着一个家庭里头的属灵的那个话语权和带领的那个主导的那个角色。如果一个父亲失去了尊严，那么他的儿女轻看他的父亲以后，他的父亲呢很难在这个家庭里头再产生影响力，再带出生命里头的带领的能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不是说在这种场景里挪亚做的都对，挪亚的的确确是有他的过失的，他是自己丢了人了，可以说他自己把自己的尊严呢，就是说完全的就是伤害了自己的尊严。但是他的另外的两个儿子闪和雅弗，他尊重他们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的行为，而是父亲的角色，他们做他们一切能做的去补救父亲的过失，去维护父亲的尊严。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两个儿子的行为里头呢，就带出面对他父亲的错误呢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和处理方法。那么从我们引言的角度，我们说到一个人的行为呢，他带出来的呢不仅仅是他的行为，行为背后有生命的品格，或者是呢生命的品质。所以他的三个儿子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做法，从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折射出呢这几个孩子不同的生命品格。这不同的生命品格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场景里头影响了他们的举动和选择以及他们的处理方法，并且在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影响到他们未来不同的结局。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说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让他们将来就是这几个孩子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难道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导致的吗？其实我说不是的，人的命运，人的未来看似在一个小小的举动里头，但是他这个举动反映的他是他的品格，这个品格不仅仅是在这个场景里头以这种方式去处理，他也会在类似以后其他经文里头没有描述的场景里头，他同样去显明出来。所以呢，不同的品格，不同的生命品质呢，就影响不同的未来，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会看到经文里头描述到呢，说 迦南挪亚醒了以后呢，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的兄弟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其实呢是宣告了他这几个儿子未来不同的结局，不同的命运走向。所以说在挪亚醒来以后呢，当他知道在他的醉酒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后呢，父亲在当时的社会里头，那他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其实呢是预告了他们未来的结果的。这个结果呢表现在迦南的身上呢，就是迦南呢受到了诅咒。迦南受诅咒，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迦南受诅咒而不是他的父亲韩呢？因为传舌的把挪亚的失态和就是说过犯的行为向外传的是迦南的父亲韩，为什么迦南反而承受了后果呢？那么因为在圣经里头呢，他没有详细的描述就是很多其他的细节的东西，在解经书里头呢他有不同的一些描述，他根据当时的文化以及后面呢在这几个家族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他经文的推测，从解经的推测里头说呢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说迦南呢是韩的儿子，是小儿子，那么他在他的父亲呢向外传的过程中，知道他的祖父那样子一种失态的情景的时候呢，他就很轻看他的祖父，然后在帐篷里头呢就对他的祖父呢的身体，他的赤身裸体的身体呢有了不恭敬的举动，甚至是涉及到呢在乱伦的一些行为，所以对他的祖父的尊严呢是一个践踏。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解释，那么也有说呢韩他的四个儿子里头呢，就是在经文的第十章讲到韩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是古实、麦西、佛和迦南，迦南是这个最小的儿子，就讲到这个最小的儿子迦南呢，从他的品格和本质里头呢非常像他的父亲韩，所以呢因为他像他的父亲韩，因为他的品质呢像他的父亲，所以呢他承受了，他替他的父亲承受了后果。所以呢从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就会看到呢韩或者是他的这一支呢最后的生这一支的走向呢，就走向了生命里头呢就是受咒诅，然后他们的生命呢就不再蒙神祝福的这样的一种光景里头。如果弟兄姊妹再去读创整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迦南在后期就是我们读到的旧约里头讲到的迦南人。迦南人后来当以色列人离出了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一直是和以色列人成为一种敌对的关系，那么迦南人也成为呢在神的眼前呢不蒙祝福不蒙喜悦的那一支。而且在创世纪里讲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呢，这两个城呢最后被神毁灭呢，他们很多呢都是因着性犯罪，包括呢他们最后呢他们也是迦南的后裔。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带出来的一个结局，那个生命里头的影响力带出来的结局。那么同时呢他描述了另外两个儿子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呢蒙神祝福。他讲到他是怎么讲的呢？挪亚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他没有直接的去称赞那个闪和亚佛，而是称赞了神的名呢？我们会看到呢这里面就意味着呢神和神的名呢是在闪的生命里是非常重要的。 闪是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的，以至于他的行为他的举动呢能够去荣耀神的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会看到闪和亚佛的行为呢，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生命品质里头的一个呈现，更重要的呢，他是一个信仰里头的见证，以至于呢挪亚他去称颂神的名，去称颂呢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最后呢闪的后代呢就是亚伯拉罕和整个以色列呢就蒙神的拣选，成为呢神所选拣选的那个子民，成为在他神要用他的子民呢来荣耀神的名。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呢一个去荣耀神的品格的一个选择，它带出来的生命里头的影响力。那么这一段经文从我们应用的层面上，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呢？我们说其实在闪和亚佛的选择和行为里头呢，它表达了一个呢用爱去遮盖人的羞耻和过犯这样一种属灵里头的品格。这种属灵里头的品格呢，它不仅仅在闪和亚佛的就是说举止里头传达出来，其实在整个的圣经里头他也在传讲这个信息，就是挽回在过犯中蒙羞的人，恢复人生命的尊严呢，这是上帝的心肠，也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再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创世纪的3:21呢，我们会看到呢神的心意是不希望人的羞耻再进一步的去扩散的。在创世纪讲到呢，就是说亚当和夏娃犯罪，他们偷吃了就是智慧树上的果子之后呢，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那么经文里头讲到人的眼睛明亮了以后呢，看到的是什么？首先看到的是自己赤身裸体的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就会感到自己非常的羞耻。那么我们会看到当亚当和夏娃在神面前眼睛明亮，他们感觉到羞耻了以后呢，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做裙子穿上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这是人用自己的方式来遮挡自己的羞耻，或者是为自己的过犯呢做一个补救。但是在创世纪的3:21呢，讲到呢，当神对亚当和夏娃他们的过犯做了审判之后呢，21描述到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呢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所以从神的心肠和心意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虽然人的过犯给自己带来羞耻，让自己没有办法再有尊严，但是神仍然用他的方法呢去遮盖人的羞耻，让人的尊严呢重新去恢复或者是去挽回，这是神的心肠和心意。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回到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看到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核心的教义呢其实也是讲到了神的心肠和心意呢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来遮盖人的过犯，遮盖人的羞辱，让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可以和神恢复关系，也能使自己生命的尊严呢可以重新的恢复和被神挽回。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段经文里头它描述的呢，为什么闪和亚佛他们的行为可以能够荣耀神，能够见证神，同时呢也被挪亚所称赞，并且呢在之后呢他成为呢蒙神喜悦的一个见证，也因此呢成为就是说也因此在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对他整个的这后面的后代和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影响。那么同样从经文的应用的角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这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呢，我们生命里头做选择，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品质呢，当我们去做面对一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呢，有两个方向的选择是需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两个方向的面对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呢，它表明了我们选择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我们去彰显神的品质和把用自己生命的本质呢去荣耀神，这个呢就表明在我们能够去遮盖别人的过犯，能够堵住破口，能够呢让引导整个事情呢走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这个是我们今天在闪和亚佛的举止里头看到的。我们会看到他的挪亚的这两个儿子尽量不要让他的父亲的那个问题再导致更多的问题出来，所以他们做他们能做的，堵住破口呢，防止不好的事情进一步的蔓延。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在韩的选择里头，他同样表征了人性里头的另外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去宣泄当时的感受，完全不计后果的呢，去满足当下眼前的那种快感。这种满足的带出来的后果呢，就是释放黑暗，释放人性里所有的恶，最后呢，让造成进一步的问题和混乱。所以我们会看到，按照韩的思路去进一步的去做下去的时，就是发展下去的时候，可能带出迦南的，就是说更不好的行为，也可能进一步的呢，会导致整个家庭里头的纷争，整个家庭里头的分裂，带出呢更多的混乱的局面。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闪和亚佛的行为呢，可以让挪亚的过错和过犯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就终止，不要再带出更多的后果。所以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世界或者是今天的文化里头呢，其实像挪亚，或者是面对像挪亚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别人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你要盖一盖它也不会成为大事情，但你要把它往外传一传，再说出去，再添油加醋的呢，加一点佐料呢，它可能带出更多的问题来。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你可以把一个事情引向混乱，也可以呢把一个事情呢就是限制，或者是呢限制在一个它的伤害最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头。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呢，他都在引导事态的发展，也都在呢影响别人的反应。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只不过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三，我并没有做更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张三以后，张三又做了什么，他又告诉李四的时候，李四又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能呢成为韩，也有可能我们会成为闪。所以在于我们真的是在生命里头，我们明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怎么去行。这是一个基督徒呢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呢要思考，要去警醒的。那么作为总结这段经文呢，我想这段经文它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呢的提醒都是全面的。他告诉我们，其实在团体里头或者是人际关系里头，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呢，它是彼此影响互相带动的。很多的行为呢和我们的选择呢，不是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像韩一样，不是单单只是他自己的高兴就这样子做了。你会看到他 怎么样去做，他会影响别人，他会带出别人的行为。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和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怎么样去做常常不是自己的事情，常常你可能影响别人的命运，你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常常不是只是伤害你自己，你连带的会伤害你周围的亲人，甚至是你的后代，它连带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同样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呢，我们说技术发展已经越来，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程度比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已经进步了不知道多少了，但是呢，人性的改变并不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人性呢，不比挪亚时代的人性更文明或者是更好，更完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面对不完全的人性呢，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头呢，我们要用敬畏的心呢去认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的选择才能像闪一样呢，能够在非常面对着试探和诱惑的一个光景里呢，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不一样的举动。这个举动呢，是能够去荣耀神，让神就是说能够去被称赞的一种举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呢，在就是信仰的应用的层面呢，要去思考的。所以圣经里头的所有的经文都告诉我们，都启示我们，神喜悦什么样的行为，神喜悦什么样子的人。这个神的旨意和神所喜悦的，不会因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它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它是一个根基，也愿意我们呢能够用警醒的心呢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在旧约时代每一个人所走过的路，我们看到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当怎样行。愿意主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纷乱的世界里头，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在很多灰色的场景里头，我们能够看见你所喜悦的是什么样子的行为。愿意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和你的关系里头的，也愿意我们因着信你，我们愿意去以敬畏的心去选择人生的每一天，也愿意我们的人生的选择是蒙你悦纳，是荣耀你名的。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天在和你同行的道路上，蒙你引导，也蒙你加添力量，让我们在和你同行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生道路越来越开阔，越来越蒙你祝福。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主你的手里，愿你自己的恩典与每一个人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